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上周是一样的，谦卑的典范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心。好，那么这个是第二讲。那上周呢，我们就讲了二十七到三十节，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节，然后主题为谦卑要与基督福音相，要有与基督相福音相称的力量。我们提到，其实谦卑它是有力量的，它不是一种懦弱或者说无力的这样的一个德行，实际上它是有教我们追求同心的力量，它也是教我们努力追求稳定的，就属灵稳定的力量。第三呢，它谦卑也是努力齐心做工的。所以他我们发现一个真正的谦卑会表现在于人的追求，人的他是想如何做人的，我们可以特别是在教会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他追求的是与大家同心，那这个圣经说是个谦卑的人。如果他追求的是自己要突出，自己要抢过别人啊，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骄傲的，他不是谦卑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属灵生活，这个人是个谦卑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骄傲的人会跌倒，骄傲的人呢是不可能有稳定的属灵生活，因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赐恩于谦卑的人。好，非常非常重要，并且谦卑会努力齐心做工，也就是说，他不求。一个谦卑的人不求自己啊多做主事情啊，实际上他愿意与别人一心去做天主的事情。最后我们也没有讲的特别多，因为时间缘故，第四点也几乎没讲，但是提了一下，从这个29到30节看到，实际上谦卑生出与基督相通的结果。我发现基督的谦卑带来世人的辱骂，他带来世人的逼迫。那么我们这样的心理的追求并且行为上的表现，在世俗中也会以逼迫为结果。这是你要明白的。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如果你要金钱在世上过日，你必受逼迫。圣经说他说学生胜不过师傅了，耶稣基督自己说，他们怎么待我，他必怎么样待你们。这我们要明白啊！如果你觉得我要做基督徒，所以我可以在世上获得利益，那你想多了。这是成功福音，这是一种邪的福音，这不是福音啊！这不是耶稣基督讲的啊！这个完全与基督所讲的相反。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讲二章的1到4节，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下周把5到11节关于耶稣的那样心也要讲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分析我们这个系列讲到的第二点，就是谦卑要符合基督信基督的经历。那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符合与符合信基督的经历？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在圣经在讲谦卑的时候，比如说在前面讲谦卑的时候，他也提到我们要谦逊，我们要谦卑。但是保罗在吩咐他们要与我有同样的心，也就是说，我不重要，我传福音，我受逼迫，我都可以，对吧？荣耀我，逼迫我，我都行。为什么？因为我不重要，天主重要。我希望你们有这样的心。然后他就开始讲谦卑。第二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以自己的榜样和基督的福音为这个劝他们的。因为你看27节，他说只要你们行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他的意思是你们的行为，你们行为所表达你们这样的祈求，应该是与福音相称的。那这个福音相称呢，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嘛？以基督和他的行为为标准嘛？咱们看2章的第5节，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第6节说什么？他本有天主的样式，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见忘。后面说什么？ 然而他还虚己，有奴仆的样式，形状为世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包括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保罗从第二十七节在讲的就是一种谦卑的生活。一开始讲的是这样的谦卑的力量，它在我们生活中应该生成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就简单说与福音相称的行为，对吧？如果我们要概括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从第二章呢要开始发现呢，实际上这个是与信基督的这样的经历复合的一种心，或者换一句话，我们以相信耶稣基督所得到的祝福应该是我们做谦卑的人。然后在第五章他要直接讲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劝他，所以一开始用福音劝他们，第二在二章他是用什么劝他们，与他们的经历，他们共同的经历来劝他们。好，咱们看二章的一到四节，再读一下，他说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若有圣灵的什么教干，若有什么仁慈怜悯，你们应当意见相同，有一样的爱心，有一样的意志，使我的欢乐可以满足。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名，只当存谦虚的心。那是不是还在讲谦卑？是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到四节中保罗继续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们上周也提到了谦卑好像现在呢人们把这种理解为一种懦弱嘛。一个自信的人才是一个特别强，那才是个强人嘛，对吧？卑微这个谦卑这个东西好像是一种我们理解它为一种懦弱，但是我们上周看到确实完全相反，它是一种力量。但是在一到四节他继续讲这个谦卑的这个问题，并且定义谦卑。他在二章的一到四节他说谦卑不仅仅是一种改变我们的力量，它更是一种与信基督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德行。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并且得到福音的祝福好处，这些好处这些经历应该是我们做谦卑的人。咱们看第一节，他说信基督有什么劝勉，存爱心有什么安慰，若有圣灵的什么教干，若有什么仁慈怜悯。天主借着二章一节在告诉我们信基督的人应当有的事情特征。若有什么这句话反反复复的出现，不是一个疑问，他不是在说那信基督你可能会有爱心的存在，你可能会有劝勉啊，你可能会有圣灵的这样的浇灌。没有，他不是一个疑问，而是他在强调哪怕有一点劝勉，那这应该生出谦卑的心，哪怕就是有存一点爱心能够安慰你，好，那应该是有谦卑的心，哪怕就有圣灵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感动，那你应该做谦卑的人。他是在强调耶稣我们在基督内的经历，我们信主之后的圣灵的带领，天主的赏赐，并且说若有这些那你必须谦卑。好，所以这是他在做的二章一节的三种若有和二章二节的就应当是连着的，对不对？所以他说若是这样子那必须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能够体会到保罗在这里提起的这些特征和祝福。当我们提到 劝勉安慰，圣灵的教导以及仁慈怜悯。这个不仅仅是保罗所得的，他也是你我在信耶稣基督之后得到的赏赐。并且如果我们是一心相信基督的人，他会在我们生活中存在。因此当他这里说若有，他只是拿他确定他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按照腓立比书一章，他们是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吧？他们肯定会有的一些经历，信中的这样的可以说祝福。首先第一个是什么？他说信基督若有什么劝勉，这句话表达了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的劝导和勉励。也许你说，牧师啊，我信主之后我得到的劝勉更多是人给的，对吧？可能你会指着我，都是你，对吧？读者我的，我的改变，我的这样的进展，我得到的这种生活中的鼓励，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勉励的这样声音，都是人给的，对吧？他说什么叫信主的劝勉？那人的劝勉如果有改变人的效果，那他必须建立在于基督话语之上，并且充满圣灵的力量。我要你明白，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本身是引导我们的，是劝勉我们的，是教训我们的。给你举一个例子，提多书二章的11-12节，圣经如此说，他说因为天主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我们可以明白天主来了，他救了人，他施恩与世人，愿意相信的人，他愿意拯救他们。那这样的恩典，天主的福音做了什么？你看第12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得以自守公义敬虔在世上度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福音本身是教训我们的，带领我们的，是我们晓得天主事情的。信基督的有劝勉，因为不是你自己凭着你个人的力量跟随天主，有天主的圣灵在你心中，有他在你心中所做的善功，也在引导你明白真理，鼓励你，教训你。圣经在这个经文中在教导我们基督徒的基督的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居住和与基督的这样的相交，能够激动心灵，激发情感，并且约束我们的意志。福音本身就在做这个工作了。好，所以他说若有什么劝勉，实际上他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已经被天主和他所做的事情感化了，如果他一直在鼓励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向，引导我们，教训我们，那我们应该谦卑。那你是否能体会到这样的事实？福音在你信耶稣基督在你生活中是不是在有劝勉？是不是在改变你？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应该在改变我们。那他说，如果他有劝勉，如果他是又是安慰我，知道我不用下地狱，又是使我做金钱，依靠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确实就应该听后面的应当这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2章1节，他说。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存爱心， 首先呢，我要你明白，不是我们的爱心，心里能够有爱心，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不是因为你自己是一个特别腼腆、特别体恤人的一种人，是基督在我们信他之后放在我们心中的。所以存爱心，我要你明白，不是你生出来就是有很爱心的人。他这里存爱心是指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中做的。好，罗马书五章五节，圣经如此说，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天主的慈爱，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啊？他做了什么？没有，后面他说天主的慈爱
浇灌。
你浇过你给花浇过水吗？他是不是来一滴两滴？没有，浇灌就是把它充充满满的倒到我们心里，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问你，你爱，你心能存爱的话，那这是什么理由？就是天主把这爱浇灌在你心中的。后面我们也知道，认识天主其实也是认识什么叫爱。不认识天主的人是不能爱，圣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天主那里来的。爱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天主来的。凡爱人的都有天主二生，换一句话，重生得救了。如果你能爱人，那是因为你真的明白基督是谁，你相信了他，他使你重生了，改变了你的人生，把爱浇灌在你心中。所以他说都有天主而生，也认识天主，不爱人的就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就是爱。换一句话，认识天主就是知道爱，不认识天主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所以当他说存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这个我们要完全去掉一种概念，就是哎呀，如果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若能爱人，那是因为天主在我们心中动工了。因为真正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社会常见的那个放冒品，那个不是爱，那个更多是各种各样的私欲，那不叫爱了。我们也在圣经中多次看到这样的祷告，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这样说，又愿主叫你们爱心充足有余。那爱心从哪里来的？从天主来的。他祈求天主说赐给他们一个充足的爱心，继续他说能够彼此相爱并爱众人，若我们就如我们爱你们一般。他的意思是真正爱人的爱是从天主来的。但我们要明白，他前面其实不再强调爱，这句话存爱心若什么安慰，是不是在强调安慰吧？好像是的。我们要明白，天主给我们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并且因为我们的顺服，使爱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充足有余。那这个会导致什么？这个不会导致一个自我的这样的爱，我爱自己，我就爱我这一群人，我就爱我的人啊，这个不是天主把爱浇灌我们心中的效果，而是什么？而是爱别人嘛，而是对于与你一起成长，在同一个教会一起劳苦的人，有非常深刻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会做什么？这个爱心会生出安慰来。当你难过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天上的慈爱会使你怎么样？得到安慰。这是天主做的，这不是人做的， 这是天主做的。约翰福音是这个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基督说：“你们当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可以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当天主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会中，这样的一个家庭中，你发现这个是巨大的安慰。因为圣经说，怎么样与痛哭与爱哭的人痛哭，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唱赞美诗。圣经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个能像天主爱人一样的群体，我们发现那结果是什么？安慰。我安慰，我不怕遇到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不仅仅有爱我的天主，我也有爱我的群体，愿意鼓励我，愿意帮助我，愿意提示我的问题，我的苦难。那我在这里，你是否体会到这样的爱能带来的安慰呢？如果你体恤到，你体会到，那天主说这样的经历应该叫我们谦卑。下面咱们再看第一节，他说若有圣灵的什么教干，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就是得救的外在特征嘛，也是内在特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喊叫阿爸父，是不是证明我们是与天主有关系？罗马书八章说什么？被圣灵引导的人才是我的儿子啊！八章一节，才是与天主有关系的啊！这个可惜和本给删掉了一句话，但是被圣灵引导的人才是与天主有关系。我们发现圣灵居住人心，并且引导带领感动人，这是信主的人的特征。在格伦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圣经说，岂不知你们是天主的殿，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在圣经中我们也唱见类似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二章一节的话，我给你举一个，就是像格伦多这个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这个跟前面几个都是有关系的。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主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在你们众人中间，阿们。那这个以为这是什么？实际上恩惠、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应该是常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应该常有，应该常有的。这个浇干呢，在因为他说若有圣灵的什么浇干嘛，浇干呢表达的一种互相的关系，是不是感动？浇干是一种相交关系。那天主如何形容圣灵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和十六章，天主耶稣基督把它叫做包卫师。包卫师十四章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要临赐你们一位包卫师，叫他永远同你们在一处。那我们可以看到包卫师这三个字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自己想一想。很有趣，如果我们学习它这个词的词根，并且它的最基本的含义，它是站在你旁边的人，它所可能表达的就是法院上、法庭上的那种关系。站在你旁边的人就是替你说话的，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把它叫做律师也好，对不对？但是他是一个有褒有贬的这位天主与你同在。那很有意思，在十四章六节，圣经把这个叫做，他说父要临赐你一位， 说明天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是不是与鲍威师的工作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因为他要零赐你一位，他说我要走了，我走了他必再赐你啊，要做我现在做的工作。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鲍威师的这个赐根的意思就站在你旁边，这个表达一种非常亲密的这种交流，若有什么交感，他在说什么？我们虽然常常说哎呀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但我们是否能够像保罗说哎呀他是带领我的，跟我有关系的，感动我的那一位，是吧？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信主，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应该与圣灵有这样的关系。好，那这关系是怎么来的？对吧？圣经明白圣经，它是我们的老师，教训我们，引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背的圣经，我们读的圣经，它会提醒我们你今天面临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正好想到我早上读的经文，哇，这太巧了，这不是巧啊，这是有一位圣灵，他是与你有交干的，对吧？他是要带领你的。那如果我们能够体验这样的生活，那圣经教了我们应该谦卑。最后在二章一节，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二章一节他说：“若有什么仁慈怜悯。”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不用多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能体会到什么叫仁慈，什么叫怜悯。在提多书三章四到五节，圣经说：“天主，我救主的仁慈惠爱显明的时候，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善的功劳，乃是因主是怜悯，使我们受洗重生，赐我们圣灵福心，我们就得救了。”这是怎么，我们救恩是怎么来的？天主的仁慈惠爱因主的怜悯而来的，是不是？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天主所做，并且我们持续的与他有关系，也是因为他的仁慈和怜悯。在耶利米哀歌三章的22-23节，圣经这样教示我们，他说：“我们尚不至于面目，乃因主的恩典，主的连续又为穷尽，主的恩典连续每日早晨从心事发，主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有一首诗，对吧？叫什么？诚实广大。这首诗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的。他的意思是天主的怜悯，天主这样的恩典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对吧？都新发出来。那你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事情感受，在你做该有严重的后果的事情，天主有没有因他的怜悯待你？是的，天主说这个怜悯是叫你悔改的。我们可以小看这个怜悯，但是这些怜悯应该叫我们怎么样？谦卑，是不是？谦卑的。不但如此，这个怜悯呢，不只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从天主得到的，但是他是因我们得救了，要待人的和被待的一个方式。在路加福音6:36有这样的教导，耶稣说：“所以你们应当有仁慈，像你们天上的你们天父有仁慈一样。”也就是说什么？我们在基督的家中，天主的家中，他的教会中，虽然我们在别人背后说他坏话， 但是他还愿意原谅我，还不再提这个事情，还能跟我有基督徒该有的这个相交关系，这个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天主的怜悯，天主的仁慈。当我们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的牧者还爱我们，继续服侍我们，这是天主的仁慈和怜悯。当我们弟兄之间有不合格的地方，然后被别人踢出来的时候，为了帮助我们，并且因爱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这是天主的仁慈和怜悯。天主在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救恩的这样的祝福，那我们应该谦卑，我们应该谦卑。你可以这样来想，如果这些祝福这些事情是真实因耶稣基督的大能存在于我们信主的人的生活中，但是同时我们发现信徒我们的生活我们态度我们的心的样子我们的表现好像这些东西不存在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悲惨的事情。天主给我们这么多祝福，这么多好处，这么多恩典恩惠慈爱，但是我们生活中没有一点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它不在我们心中激发它该激发的，它这些东西应该是催化剂，完全改变我们的人生，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但是在很多人的信徒生活中，我们的态度是哎，还好，然后我们继续叫，我们继续背你，我们继续不遵守天主的道理，这是一个非常可能是最可悲的事情。这是辜负恩典，也是天主不喜悦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不仅仅在告诉我们谦卑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力量，也是与基督这个与信基督经历的一样一个心。保罗在说信主之后的祝福，也是在定义，也会带来和激发应该存在的谦卑。你说那牧师后面是你说是谦卑，谦卑这是一个总结吧，咱们细的看这些谦卑是有哪些特征吧。咱们第一，谦卑会改变我们的意见，真正的谦卑会改变我们的意见。你说什么意思？咱看第二节，你们应当意见相同，有一样的爱心，有一样的意志，使我的欢乐可以满足。他在说什么？他说真正的福音的祝福和在福音之后，我们信福音之后所经历的这样的恩待恩惠，那他应该生出一种谦卑。但这个谦卑有哪些，你有什么特征？这个谦卑会改变我们心中的意见。谦卑不仅改变了我们外在的行为，就像我们上周讲的一样，我们所求的，我们生活的方向，这些更深刻的影响了我们心里的态度和意见。通过谦卑，我们的思维方式从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心转向以基督为中心的心。我们发现真正的谦卑会改变我们，但是它首先会改变我们的意见。很多人认为谦卑是一种中庸，它是一种那别人意见跟我不同，那我不提了，我不跟他吵， 这是谦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谦卑是改变我们意见的，使我们信徒的意见都一样。你明白这个是大大的区别。世俗的人告诉我们，谦卑只是不提、不吵、不争。基督说，没有真正的谦卑是从内心的改变，不是使两个意见不同的人能够和睦，而是使两个意见不同的人有同样的意见。这个区别是蛮大的，这个区别是蛮大的。他提到意见相同，你们应当有意见相同。然后他为什么要反反复复的在腓立比书提到同样的事情？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三章的15-16节。他说，凡是我们中间的完全人都应当存这样的心，若有人存别样的心，天主就必指示他们，指示你们。16节，他说，我们在所到的地步上，只当遵一样的法度。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存一样的意见。它是关于天主的事情，并且教会的方向、家庭观、价值观，一切与基督有关的。他说什么？我们应该存一样的法度，就换一句话，我们应该以基督的道理为心，然后存一样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他为什么反复提到这个事情呢？我们上周提了，我再说一下，4章2节，我们会发现腓立比教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怎么看？他说，西俄底亚士和勋都基士要通心事者。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要侍奉天主的人，两个家庭在一个教会中意见不同，一个是往这个方向，一个是往那个方向。我们上周也提到了，并且我们诊断了问题，他是出于骄傲嘛，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了，我也不用再反反复复的证明。但是我要大家明白一个事情，意见相同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基督，相信了一个福音，信了一本圣经，追求了一个方向，就是荣耀天主，对吧？那么我们应当在思维上非常相同，我们的观点，我们对于某个事情的看法应该是相同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必须归于一个人的想法，你看牧师的意见肯定都是对的，大家得顺服他的意见，没有，我们要受一样的法度。我们如果遵守的是基督的命令，并且有基督那样的心，我们发现不是牧师说的算，是什么？大家有同心，有同意见，说这就是天主的旨意和天主在做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的管理方法是如此，因为圣灵没有吩咐长老管一切，他说家庭教会中服侍的人都得悉致，对吧？都得有一个方向。如果我们教会各种各样的意见存在，那我们教会应该不能成全事情，对吧？天主，我们先得谦卑下来，怎么样？意见相同，然后再往前走。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在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会有意见不同的呢？其实我觉得圣经应该教导我们。你看3章17-19节，我们刚看了16节，16节说什么？我们在所到的地步上，只当遵一样的法度，存一样的意见，对吧？咱看17节，弟兄们，你们应当效法我，也当仰慕照我榜样的行的人。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有许多人行事显出与基督的十字架做仇敌，他们的结局必是沉沦。他们不以天主为念，只以口腹为念，把自己的羞辱当作荣耀，以为的流心事物。好，什么意思？有人不存基督那样的心，有骄傲的人，有自私的人，在教会中并且在教会外想偷教会中的心，他们关于天主的教导是不一致的。他怎么说？这些人是与十字架是做仇敌的。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我们最简单说，你注意他形容他们，他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不以天主为念，也就是说他们的意见不是天主为标准，他们的想法不是以天主为中心的。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只以什么为念？只以口腹为念。这是什么问题？骄傲，他们自己的肚子，他们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和谦卑完全相反，是不是？所以在罗马书12章16节，圣经如此说，他说彼此要意念相同。不意念相同怎么样？他说不要妄自尊大。换一句话，意见不相同等于什么？骄傲不谦卑。你说牧师没那么简单，圣经就是这么说的。那说明如果你是真的愿意顺服天主的人，我们关于天主的看法能特别简单，合二为一。为什么？因为都是拿着这个按照他非常清晰的意思来讲解来解释的。如果教会有各种各样的纷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不好意思，这不是基督想要的，这是一个充满骄傲和自私的教会，这是麻烦的，不应该这样，应该存一样的意见。后面说带卑微的人要将心相称，不可自以为聪明。当你遇到一个真的愿意，可以说真的卑微的人，作为牧者，你可以选择以你的势力来说，那我就学了这个，学了多少年，你得听我的，对吧？还是你可以谦卑下来，打开圣经，说，你这个理解是可能有一点偏离圣经。好，咱们一步一步来学习吧，在卑微的人面前做卑微的人，非常重要。我们要特别小心，包括我们信徒之间的交流。如果你遇到一个真的不了解的人，不明白的人，然后你的态度说，那你这还这你都不懂，首先呢，你要是说服他，你说服的这个过程完全是不符合天主的意思，你的结果也不能符合天主的意思，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有一样的意见。那后面他说在2章2节，他继续说要有一样的爱心。这个其实与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分不开的。那一样的爱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要爱一样的东西。首先我要从这个视角来讲，我们一样的爱心不是说，哎呀，我们都特别爱那个篮球啊，我们教会都是特别爱篮球，对吗？不爱篮球就加入不了我们教会，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爱一样的东西，而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爱的方式相同一样，我们内心存的爱心都是一样品质的。你可以这样理解。给你举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彼得前书1章20-22节，他说你们既靠着圣灵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后面说什么？能真诚爱弟兄， 就当存清洁的心里，彼此确实相爱。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存清洁的心吗？可以。我们可以偏待人，或者以虚心或虚爱待人吗？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好，所以他的意思是，你们的爱心要一样。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应该按一个标准要求自己。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心为爱心，我们要以基督的爱为爱，这也是谦卑的表现。你骗待人，一种虚爱待人，其实这个完全是骄傲的表现。在十三章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关于爱的那个经文特别有名，我们估计都能背。他说爱是宽仁慈悲，爱是不妒忌，不矜夸，不张狂，爱是不骄傲的，爱是谦卑的。当他说我们应该存一样的爱心，他在告诉我们谦卑会胜一种清洁心灵而发出的确实的真诚的爱心，挺重要。最后他说一样的意志，我们提到意志，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这个选择嘛，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也与决心有关系。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同样的意见，同样的爱心，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基础，会生出同样的心智。也就是说，面临逼迫，教会的人都在说来吧，对吧？不是牧师在说别慌了，大家别慌，哎呀，
是，
对吧？因为如果我们信仰一样，我们意志一样，我们真的都是谦卑的人，那会胜出意志相同。重点好，第二点我得加快了，都已经50分钟了，不好意思。咱看第二点，谦卑会改变我们待人的方式。我们前面提及了改变我们的意见，我改变我待人的方式。真正的谦卑，它不是口头上的，好，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并且会有具体的改变。好，也这意味着谦虚不是谦卑，因为往往我们提到人谦虚，他是完全是假心出来的。哎，你先做，然后人家不做了，那行，对吧？本来我就想坐这儿，结果你看他有别的事儿，正好我也可以做了。这是什么？这不是谦卑啊，这可能能理解为谦虚啊，但是不是基督的谦卑。谦卑是改变我们待人方式的一个催化剂。咱们看见二章三节，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名，只当存谦虚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我的标题写的是待人的方式，这个表达可能不是特别好。我的意思是我们心里对待人的方式，而不是行为。为什么？因为他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心里对他们的认同，不是行为上对他们的尊重。好，所以我要说清楚这一点。谦卑教导我们以基督的眼光看待别人，尊重爱护他们，不是每次见他都提出他的毛病来，当他走了的时候，剩下的所有的人都得听一遍他的问题都出现在哪里。但是以谦和和爱的这样的心态对待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可的，谦卑是不可怎么样， 他反是不接当，不可贪图虚名。这个我们在三节看的是比较清楚的，我们不能，我们不要理解错了。好，很多人可能读到这儿会想到接当贪图虚名，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世俗的人，或者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属灵的人。但是我要大家明白，如果我们以腓立比书来理解接当和贪图虚名，它都是来形容服侍天主的人，不是在教会听到的人，而是服侍天主的人。这是要你明白的，它是指传扬福音的人，或者在教会中有服侍的人。咱们看一章十六节，他是这样说，那一等传基督的，他们是谁？他们是传基督的吗？他们是服侍基督的，传扬福音的，是因什么结党？是不是没有诚心，要加增我累谢的苦处？他说这些人，他第一次在书信中提到结党，他不是在责怪公司里的环境，他不是在责怪独责一些郊外的人，他在说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换一句话，服侍天主的人是接档的。在贪图许名呢，我们也可以找别的经文出处，他另外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加拉太书五章的这个二十六节到六章一节，他这样说，不要贪图许名，彼此招热，互相妒忌。第一节说，弟兄们，若遇见人有过犯，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应当用温柔的心规劝他，又当小心，自己小心，恐怕也受他迷惑。什么意思？他在这里形容的是教会中有两种人，一种是贪图虚名的，找事的，互相妒忌的；第二种是温柔的，小心的，明白自己可跌倒的人。换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当他在教会中遇到问题，那谁要解决？是那些贪图虚名的，还是温柔小心的人？温柔小心的人。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咱们不要把这个概念放在教外了。贪图虚名的人经常在教会中见的，接当的人也是经常在教会中见的。可惜箴言六章告诉我们，天主最厌恶的就是在弟兄中间撒纷争的种子，这是他最讨厌的。但是仍然我们在教会中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有趣的是什么？他们经常都是服侍教会的人，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得最清楚。保罗指的结党的那些人都是在外面传福音的，他是传道人，他不是在说哎，教会的这些老太太们真不行，没有，他在说教会的牧师真不行啊。我们要明白他在说什么。格伦多教会也有这他们也是一个特别 好的例子，来证明这个结党的问题是出于骄傲，并且是因属血气而出来的。我给你举一个小例子，然后为了时间缘故，我可能得跳一部分内容。但是在格伦多前书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他说：第一，我听见说你们在教会中聚集，彼此纷争。我也是稍微的信这话。我让你明白，保罗特别能讽刺人，他经常在格伦多教会用讽刺的话，这里就是讽刺。我稍微的信这句话，保罗他已经被他们折腾的不行了，这些纷争的人，他在讽刺他们。好，继续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一直教中新政的人显出来的。他换一句话说，分门结党的情况导致可能只剩下几个不愿意参与其中的。 其中有一个给保罗写书信，好，也就是说只有几个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事情。好，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出于什么，有机会我们可以证明，但是他读者格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骄傲，几乎每一章有提出骄傲的问题，妄自自大骄傲的事。我现在没时间来证明，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结党贪图虚名的这个情况，因为人自私人骄傲嘛。所以他说不能这样，那应当怎么样，咱们看第三节，二章三节，他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名，只当存谦逊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他这里的前后不可只当这样的一个语法结构在说什么，他在表达这两个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从骄傲出来的，一个是谦卑的结果。也就是说结党，教会中结党的问题，贪图虚名的问题，是来自不谦卑。谦逊的心生什么样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为什么要结党，为什么要立不同派别不同的这个我跟我一伙的跟我不一伙的这样的一个纷争在教会中，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好，对吧，我觉得他这方面做的不如我，他这方面不行，对吧，啊，我这好。完全与后半句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咱们看圣经关于这个问题的接下来几节经文，然后我们就得往下走。在五章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也当存敬畏天主的心，彼此顺服。那很多人会把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归于夫妻关系中，但是我不是这样理解的。啊，如果你看相关文，实际上它是指教会中的，它到下一节经文才开始讲起夫妻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我们信徒有必要彼此顺服，教会内的人有必要彼此顺服。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圣经这样说呢，他说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我们看到两个命令，一个是顺服的命令，一个是尊敬的命令，这两个命令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看别人比你自己强，谦卑。我可以这样说，一个骄傲的妻子是不能顺服她的丈夫，对不对，因为她骄傲。一个骄傲的弟兄不能顺服另外一个弟兄，一个骄傲的姊妹不能顺服另外一个姊妹，一个不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无法尊敬别人。尊敬是从什么样的心出来，觉得天主给这些人特别明确的带领，并且他在他生活中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我可以尊敬他。他是看别人比你自己好。这个整个以弗所书二章的三节特别像不好意思，腓立比书二章特别像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既然蒙召，这个是信主的意思啊，得救的意思，心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前面看到的像？是的，凡事谦逊温柔忍耐，存爱心，互相宽怒，用和平彼此联络，务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是强调什么？谦卑，为合而为一的心做基础的，一样的。好，所以我们下第三点我就提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不分析了，时间来不及了。但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谦卑会改变我们重视的事，我们看重的事情。在第四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个人不要顾念自己的事，也当顾别人的事。谦卑是我们关注的不在自己的利益上，不在自己的事情上。有的时候啊， 我们说利益，可能我们会说我这个我只是我必须顾这个事情。好，对，有时候是这样的，我必须顾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圣经在这里吩咐我说，如果你是谦卑的人，你不会单顾自己的事儿，你总会找机会顾别人的事情。好，顾别人的事情不是在说你特别想参与跟你没关系的事，也不是八卦的意思，闲话的意思。顾别人的事是担心，并且通过你天主在你生活中所做的，去尽量帮助他们承担他们自己的负担。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被天主拯救的人，你是一个有救恩的好处的，并且明显在你生活中有前面二章一节的那些特征，那天主说，那你应当做谦卑的人。但是这个谦卑不是态度上的谦卑，不只是一种外在的谦虚的表现，它是有改变人心的力量，它是改变我们的意见，它是改变我们看待人的方式，它也是改变我们所看重的事情。当你自己顾你自己家庭的事情，每一次都会比别人的事情都重要的时候，你是骄傲的人。我这样来讲，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他生病的时候我妻子要笑我了，因为他经常说我这一点。每一次生病的时候都觉得他的这个病都比周围的人所有的都难受，他得的最厉害。有的人遇到一点困难了，他的困难比其他人的困难都重，对吧？这个是什么？这是骄傲的表现。当你顾自己的事情，并觉得我的事情完全超越其他人的事情，圣经说这不是谦卑的人。我可以这样来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担当世上人的罪，并且天父这样的隔绝和痛苦，他还看见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献上祷告说，主啊，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不顾自己的事情，顾别人的事情。虽然他的痛苦完全超越他们能够体会到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还在顾他们和他们的事。那你呢？你是否有这样的谦卑？你跟人交流的时候，你只会交流到你自己的事情上。跟人打电话要互相交流，发现你交流的围绕着你一个人，你也忘了考虑到他人，他在我最近这个问题，我最近那个问题。好，那他呢？你有没有问？有没有考虑到？如果你连考虑都没考虑，这个是骄傲的表现，这是过一个自我生活的一个外在的特征嘛。谦卑的人不顾自己的事，他会顾别人的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咱低头祷告，主爱你，也希望主我们得到的福音的好处能够激发真正的谦卑，改变我们意见的谦卑，改变我们对别人看法的谦卑，改变主我们重视事情的这样的心。主，希望我们可以学你的样式，明白什么叫谦卑。主，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